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美国是否应该遣返中国的逃犯这个问题哈。我们知道在这个遣返逃犯问题上，中国方面一直是希望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在这个问题上对与中国当局进行合作，因为大部分的这个逃犯是逃往了美国和加拿大。我们看到在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问美国，还有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前呢，实际上这个孟建柱访问美之后，习近平访美之前和中期间呢，美国方面的确是遣返了几名这个中国的逃犯，包括这个杨进军，他是在百名红色通缉犯的名单之列的。哈林超博士，在您看来，为什么美国方面现在愿意采取这一定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呢？
我觉得美国一直在协助中国，一直在协助中国。那其实遣返以前也有，不断的都有，每年都有一些，但是不是那么。应该说是不是数量没有那么大，就是说相对还是有一些，但是呢，现在呢，我觉得这一次呢，很明显，中国就是习近平这个把它作为一个要务，而且呢，在这个西雅图讲话里头特别提到这一点，要求美国配合。那同时呢，在美国，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我觉得在遣返所谓的这个非法移民这个问题上，可能跟美国达成一些协议，准备接收更多的这个从那边偷渡出来的这些中国人，这些呢就可能美国可能加大了这个合作的这个力度。那这个合作的这个倾向呢，其实这个趋势早就已经这个共识啊，我觉得已经形成了，很早就是去。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做了很多的这个沟通。我觉得美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中方呢不提供很多的这个证据，美方呢一直要求中国提供证据，然后根据的法律程序来处理这些问题。主要还是中方呢不愿意来配合，而且喜欢自己在美国来执法。这个我觉得就是影响美中之间的这个合作。
是。我们知道美中之间其实并没有引渡的条约，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李进进律师哈，我想您可能也带了一些这个有关的这种案件，那么这个美国帮助这些逃犯这个归案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样？比如说中国方面向美国的司法当局递交了这些这个犯通缉犯的名单，那美国方面接到这个名单之后，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
他们通常现在的执法过程通过国土安全部的递解出境的程序，那就是说他们在美国没有身份，或者是这个在入关的时候被关押，像杨秀珠就是这种情况，那么通过递解出境的程序来帮助中国政府将这些有问题的人有嫌犯送回中国去，这是他主要的。第二点来讲呢，如果中国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材料，说他们在洗钱或做其他的犯罪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那就不论他是对那些嫌犯不论其身份，他就可以进行刑事诉讼的。前面两个案子，另外就是刚刚放回去的那两个案子，有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矿院方吧，其中就是这样。
对就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这个许超凡的妻子。矿网方前期已经是 对,
对是，那就这两种方式。
好，那么我想再请教您，就是说这个在遣返的时候，他美国方面应该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那完全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来做，一个在移民法的程序，那么他已经有几十年的这样一个经验了。就美国移民法最近1990以后调整以后，移民法它有新的规定，从程序到实质法还有。一点就是他政治庇护的法律，他都是在递解出境程序当中进行完成的。这一点呢，任何人他都不能干预的，也不能够有政治正确性，说你这个人是谁所想要的，哪怕是美国总统想要这个人，那美国总统他也不能够干预这个移民法官对这个案子的独立的审判和判决。这个其他的，如果他们司法部来起诉的案子呢，最后来决定权的做出决定的也是法官。所以基本上美国政府的一种承诺是这种道义上的承诺。
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中国方面非常希望美国方面将这个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遣返回国，还有包括几个非常了解中国高层一些秘密的这个商人郭文贵，那么从美国的法律角度来看的话，美国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呢？就是在这方面能跟中国能够进行多大程度的一个合作？
你讲的是另完成的案件 是吗？
另完成，对。
我们不太了解具体案子，对具体案子不好发表评论。但是从所发布的新闻来看呢，我们了解到，就是另完成好像是在正在进行做身份问题过程，是吧？如果他已经有了身份，那么另完成是很难的回去的，很难把他送回去的。如果他在通过结婚已经拿到了绿卡这一点，那么美国政府要起诉他，说他有其他的刑事犯罪，这个是很难的做的。那么如果他还在申请绿卡过程当中，那这个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也可能他的绿卡不会批准他，那这样他就面临了出境。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要申请政治庇护，或者是申请是反虐待。
好，非常谢谢李静静律师的这个解释。那我想请教这个上海复旦大学的沈定立教授，您怎么看待美国和中国目前方面在这个遣返逃犯问题上的一个应该说是比以前更加合作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样的合作开展了大约有20年了吧。那个美国自己感到非常不好看，怎么他成了很多那个嫌疑罪犯的一个特别喜欢的国家。美国并不希望他被中国的贪官有罪犯看作是能够保护他们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呢，美国要扔掉这些人，美国实在是不想要这些人。但另外一个，美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他也非常希望这些人被证实是一个有罪的逃犯，而不是说是亡命天涯的，是被迫害的一个逃犯。所以呢，任何要取得这些逃犯的国家呢，要提供证据。那么由于中美之间双边没有一个引渡那个法律了，那只能两个国家的行政部门来从事这样一个基于个案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这样一个合作，所以往往效率很低。那个实践里边能做成仅仅几件，但是目前的话呢，双方还是很努力在开展这个合作。只要中方能够提供适当的证据，美方能够认可，那么美国和中国之间就尽力合作。或者这些逃犯呢本身违反美国法律，或者是他欺骗了美国进入美国，那么美国还是可以追溯这样一些问题啊。那么刚才这位呢也谈到了，如果他进入美国呢是合法的，或者进入美国以后呢取得了继续合法的一些资格，那么怎么样追溯他以前的在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呢，就非常需要大陆方面提供就是强有力的证据。这样呢使得双方是基于行政部门的合作，而不是基于法律的合作呢能够比较有效的推动。那么双方之间目前正是在建立像中美联合执法工作组的框架下呢在第13次会议以及工作组的第14次这样一个磋商，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在推动。
是，好，我们知道就是中美执法合作联合小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是在98年成立的。那当然，对于这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就是美国方面在跟中国合作，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的中国法律问题权威、纽约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呢，他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遣返逃犯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有他的一个疑问的。他日前也撰写了文章，谈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星期二，他也接受了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一个专访，我们来看一下。
红色通缉令上100名通缉犯中40个人可能在美国。至今为止，只是在习近平访美前遣返了2人。美国在遣返的问题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The problem is the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不符合法律正当程序的国际标准，不符合确保公平审判的公正标准。因此，美国和其他许多民主国家拒绝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除非中国能使他们对被遣返人获得公平审判具有信心。
孔杰荣说，在遣返问题上，美国还面临着道德上的困难。
If you send somebody off to a country where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be tortured,
一方面，我们不想让美国成为所有贪腐和经济罪犯的躲藏地；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想把他们送到一个他们不能被公正对待的国家。如果你把人送到一个你知道他会受酷刑的国家，那就是一个道德问题。通常，你不想这样做。 你不想惩罚因政治观点而真的会被惩罚的人，因此你必须确定这些被送回去的人是经济罪犯，而且他们只有在中国政府确保这些人会被按照法律正当程序的国际标准对待的情况下才能被送回去。
中国在国际上追逃。
最近中国政府赞赏美国政府的合作，但是权力受限的美国行政部门和几乎可以控制一切的中国政府在遣返逃犯的问题上究竟有多大空间？美国的法官会听从行政部门的指令吗？
It's the job of the judge, and these are federal judg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美国的法官是独立的，他们不必按照政府行政当局对他们的指令办事。联邦法官的责任是确保移民法得以遵守，而对可能被驱逐的人非常重要的是能根据移民法和国际人权法获得好的律师，提出任何可能的辩词。律师也必须熟悉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因为他可以发现当事人可能不必被遣返的理由，并且说服法官。
鉴于习近平上台后残酷镇压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现实，孔杰荣认为就双方签署引渡条约而言，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时机。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有可能缓解遣返逃犯困境的建设性意见。
One idea that I have is that China might want.
也许可以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法律正当程序的特别引渡法庭，这样美国和其他国家也许会更愿意遣返中国逃犯。如果他们知道这些逃犯有好的辩护律师，这些好的辩护律师有机会在法庭上提出反对意见，或法官公平的审理，排除非法取证，并能在终结辩论中表达意见。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好，我们看到这个孔杰荣教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他认为像中国遣返逃犯存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困境。韩能超博士，您认为美国方面应该遣返这些逃犯吗？
我觉得如果是证据确凿的话是应该遣返，但是遣返呢，美国一般西方国家都会跟中国这个有关当局达成一个协议，你不能判死刑。我们知道中国刑法规定，你只要贪污十万元以上，那就可能被判死刑。那他这个十万元金现在呢，这个对量刑呢可能稍微宽松了一点，就是不对经济犯罪就是判死刑，大部分是死缓。但是他在这个十万元以上，他这个空间非常大，他可以判死刑，也可以判无期，也可以判死缓。所以呢，你没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刑法，要是没有一个修改的话，光靠这个孔杰荣这个教授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还不能解决中国的公正审判。在中国要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也是要说在依法治国，也开始采取了很多这个司法改革的一些措施。但是呢，我觉得他在制度上还没有根本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你看这个包括反贪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常常用这个家法来代替国法，而不是纳入一个法治的轨道，真正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来处理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有一点，我觉得不仅仅是抓这个遣返人员，还有遣返资产问题。
对，
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谈到。实际上呢，美国在这个法律上面，因为有联合国反贪的这个公约，那么第57条规定呢，应该一般是要把它送给这个受害国。但是呢，美国这个有很多法律，就是法律它并没有说你一定要把这些资金遣返回去。那么过去一贯做法呢，就是说美国把这些资金啊，把这些就是用于人权项目。那在这个资产返还的这个问题上呢，美中之间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谈判要做。
是，好。想提一下，就是孔杰荣教授在那个文章里的确提到，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说要中国建立独立的司法，就
是这样的，
对法治社会。
好，
海涛，我知道你一直在跟踪这个问题，你怎么看这个？就是美国是否应该遣返，就是帮助中国查找、追查这些逃犯，同时将他们遣返，还有包括这个资产的这个问题？
最近那个据关这个问题呢，它就是美国有很多报道，中国也有很多报道，特别是最近不是把那个杨建军和放晚芳
对
给遣返回去，都有很多的报道。
是，
但是应该注意到，就是在遣返了这两个人的同时，中国的媒体特别高兴啊，终于把几个逃到海外的这个 贪官污吏给抓回来了，就是哪怕你们逃到天涯海角，我们也一定，中国政府一定能把你们抓回来绳之以法。但是关键在于这两个人都不在这个百名猎户名单上。
杨进军的确是在上面，杨进军在上面。对，我查过。
杨进军是杨秀珠的弟弟。
对，他也在百名红色通缉犯的名单之列。是，
我看
还在后面。对，
我看有的报道，但是就是说，而杨进军呢，就是即便他是在，那么他的送回去呢，只是反映了很小的一部分，就是说中国方面成功的很小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华尔街日报》就是透露。同时美国给中国送回去16个人，那么中国只说这2个人，其他那14个人不说。还有一次，上一次就是在几个月之前，美国有36个人要给中国送回去，中国人没有人出来接头啊，没有人，中纪委也不出来接头，外交部也不出来接头，公安部没人出来接头，最后美方只好把这36个人放了。那在与此同时，到现在为止一共有35000多人中国人等待遣返。那么你不光是就是说这大部分人的人都没有得到这个遣返成功，那中方是什么？他们不在百名猎户名单上，
那群大部分是属于非法移民。
对。那么在遣返回去成功的这些人，最后按照这个美国的法律来，基本上也都是走的这个非法移民。比方说邝婉芳也好，杨进军好，包括杨秀珠也好，大家都是用这个非法移民，这个就是护照欺诈或者移民欺诈这方面来把他们起诉的。所以就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两国没有起诉条约，没有引渡条约，这个弯是绕不过去的。孔杰龙教授呢，只不过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方法，可以绕过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司法独立于你的行政，绕过这个来帮助，从行政上来帮助中国解决部分他们想要的人。
嗯，好，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听众观众等在线上，希望参与节目讨论，来听一下他们这个看法。首先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您尽量的简短，因为时间的问题。
喂，你好。刚才说那个遣返，我觉得分很多种，是否以逃犯这个名义遣返，应该看是不是有犯罪证据，这个证据是不是确凿，而且要确保这个人权的前提下，才可以以这个逃犯的罪名去遣返。以身份问题遣返，只能说他是非法入境或者非法拘留。然后刚才有个嘉宾提到这个关于遣返非法所得的这个资产问题，我想提一个建议，我想是不是可以参考这个100多年前这个庚子赔款，利用这些资金去创办这个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这个模式。因为最近这个中国社会有一个我还有一句话，这个最美翻身教师和这个最危险作文暴露出中国一些地区很这个教育存在很多困境。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些钱在那些地方办一批小学，提高一下那些地方的这个老师的待遇。之所以有这个想法，就是因为中国当局虽然控有大量的财政，但是可以对外一掷千金，但是对国内的贫困却很不作为。我希望可以通过或是 NGO 组织，或者其他中国非官方组织，不交给中国政府，这个想法是不是可行？我想请嘉宾作答一下。
好，我们待会儿请他们做一个简短的回答。现在请江苏的彭先生来发表您的意见。彭先生，您听得到吗？
喂，哪位？
彭先生。
啊，你好，你好。
请您抓紧时间，好吗？
好。那个要遣返这个逃犯的话呢，我认为就是说，那个不一定要采取这种复犯的形式，说你要办什么，就是说，他是该回来还是不该回来？你像这个跟那个叫什么？这个基层那个那底层的社会底层那些的那平民，这阶层到外面去的，想把他们送回来的话，那么这个好像不大能到，我就这样的。
嗯，好，下面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周先生您听得到吗？周先生您现在我们的节目上了，好，周先生的线路有点问题，想你们讲。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这个，
就是我想补充一下，待会问题让那个韩连寿博士来。
好，
先补充一下，最近有报道说，就是中方同意 美方可以在美国没收他们的财产，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说，以前这个钱大家不是都争议，不知道怎么个处理。现在中方同意，美方可以代为没收。那么代为没收以后，那钱往哪里去呢？送回中国还是留在美国？还是一部分中国送回中国，一部分留？这个双方没有讨论。但是这个现在是中方的意思，就是说这笔钱可以先在你们那儿留下处理。嗯，
这个是一个矛盾的这个地方，因为中国刑法规定的所有的这个非法所得都要被中国政府收回的。那美国政府的这个法律规定的也很清楚，就所有的在我这个执法的这个资产，我都是要是美国来控制掌控的。但是美国这个国家政策呢，就说你是贪官的这个资产，他会把它返还给这个当所在国，那么通过人权的这个项目啊。来返还，不是说直接给政府，不是交给政府，在非洲、在利比亚、在乌克兰、在很多地方，美国都这样做了。在中国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还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这个意见。那么很多像我们这个一些个民运组织的现在在推动，希望把它作为像一个根治赔款的这样的人权项目，来在大陆也好，在这个海外也好，推动中国人权的这个进步。
好，李静静律师，您请您回应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听众提出的一个问题和建议，好吗？
我觉得关键问题是他通过什么程序来起诉和遣返这些嫌犯。如果在移民法律通过移民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根本就涉及不到他的资金的问题。移民法不管这个资金的，他只管你有没有是不是符合美国的这个移民政策，你是否有合法居留权，或者批不批准政治庇护，至于资金问题根本不涉及。所以在这一块的话一点办法都没有。关键是如果是在刑事案件，美国联邦法律来起诉他的洗钱这个方面，那可能会按照美国的有关法律来处理他的赃款问题。所以这赃款的使用和没收非常复杂，要根据具体的案子和起诉的罪名和在这个不同的法律诉讼程序当中才能予以确定。
好的，
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这个法学博士李静静律师、复旦大学沈丁律教授、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之音的海涛参加节目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